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四蕴真义的导读课程。在前一集的课程中，我们说到由于印度的典籍不太重视历史的时节记录，所以有关安慧论师的生平，我们中国佛教依着玄奘法师留学印度那烂多大学所传下来的，认为安慧 Stilamadi 是德慧 Gulamadi 的学生，而德慧则是世亲菩萨的学生。德慧与安慧师徒二人同列于当时印度唯识学的十大论师。在玄奘法师翻译护法菩萨的著作《成唯识论》时，本来玄奘法师想和神访、加上普光、窥基四个人一起将印度的十大论师对于唯识三十颂的十部注释分别翻译出来，但是呢，基大师主张既然都是唯识三十颂的注释，不如就以护法菩萨的注释为主，其他的九师注释为辅，然后将十大论师的注释全部糅合在同一部书中，这样子就可以互相比对。所以呢，玄奘法师与窥基两个人合力的翻译并糅合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成唯识论》的巨著。书中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十大论师在唯识种智上的主张，而且呢，在相互的对比之下，也让个别论师的主张有所错误的地方浮现在书里面。所以呢，基大师就担心指名道姓会引来后面的麻烦，所以呢，玄奘法师就采用了基师的建议，将人名隐去，而用有云如何如何，也就是有人说如何如何。可是呢，后来才发现，如果不指名道姓去指出这九大论师的错误之处，则在佛教界中，这一些论师的徒子徒孙们仍然坚持着错误的思想而继续误导众生。所以后来基大师知道自己的建议不对，在唯识述记里面，也就是在解释成唯识论的时候，就记录下这一些有云的异说的实际的来源，里面呢提到了不少安慧论师的错误。这一部书在正觉讲堂的课程中，则是安排在真上班的课程，由平时导师亲自讲授这一部悟后所应修习的唯识种智的巨作。好，我们回来讲安慧。由于安慧论师他的本质上是错误小圣的六世论者，他没有能力去实证第七世与第八世，所以呢，就用六世论来解释大圣佛法。因此，当人间还有证悟并发起种智的祖师菩萨，像是戒贤、玄奘的时候，安慧论师的法教只能够迷惑少数的佛弟子， 难以广弘传。可是当政务的祖师们全面性的由印度转身到中国的时候，世间的凡夫无法实证第七世与第八世，就会开始推崇安慧的论著。在玄奘法师离开印度以后，开始密宗的大流行，而这一些思想与著作接下来就主要是传入了中国的西藏佛教。所以净世的学者吕澄曾经说，安慧书存藏味，余见称影鳞爪而已。安慧一家传承更久，故晚唐以后犹得留步西藏，大唱绝宗。就是说在玄奘离开印度之后，安慧的著作才开始大大的兴盛，然后呢主要是流传到西藏去。所以在藏师之后的印度佛教与西藏佛教，他们为了要高推安慧论师，就直接说安慧是世亲菩萨的学生，而且说世亲有四位最主要的弟子，号称为四柱弟子，包括了擅长因明学的陈那，擅长戒律的功德光，善巧于对法论的安慧，以及擅长现观庄严论的解脱君。但这种说法很明显是后人假造的。譬如说德光律师，现在西藏佛教主要就是以他所写成的戒论为标准读本。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提到了德光弘传律藏。可是呢，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却记录说，这一位德光律师，他的梵名 Gunaprabha， 是北印度波伐多国人。他虽然英杰而宏敏，博物而强势，他住在中印度，一开始呢学习大圣，没有办法了解大圣的玄奥之处，后来呢开始读小圣的毗婆沙论，心中升起了钦佩仰慕之心，所以就舍弃了大圣而改学小圣，然后呢造论数十部来破大圣，又造了许多的世俗间的书来责备驳斥那一些真正的贤哲的论点。德光在佛经上的研究虽然很久，可是呢心中的怀疑却没有办法澄清。那个时候有一位提婆希那，也就是天君阿罗汉，他有能力常常往来于人间跟兜率陀天，所以呢德光论师就拜托天君阿罗汉带他去见弥勒菩萨，来问弥勒菩萨他心中的问题。天君阿罗汉就带着德光律师跑到了天宫去觐见弥勒菩萨。结果呢，德光看见了弥勒菩萨，只是弯腰鞠躬，却不肯礼拜。这时候呢，天君阿罗汉就问：弥勒菩萨是接下来即将下生人间的下一尊佛，你为什么这样子自我贡高，不对他礼拜呢？你希望来问弥勒菩萨问题，可是为什么不肯在他面前低头呢？德光的回答是：您很诚心的教诲我，我懂，可 可是我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比丘，而弥勒菩萨呢，他所现出来的是在兜率陀天的天主，不是出家之相。所以呢，如果要我一个出家人对在家人去礼拜，这是不对的。所以德光三次来往于兜率天，却没有办法解决他心中的疑惑。后来德光再次的要求天君带他去兜率陀天，天君就拒绝了，因为呢，德光论师的我慢实在太重了。德光一气之下，后来就跑到山林里面去苦修，结果也发起了禅定与神通。可是呢，他因为我慢未除，一生当中终究无法得证，无法见道。从这段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位德光律师根本就不是大圣的根器，甚至不是真正的二圣行者，贡高傲慢之极啊！虽然呢有福报能够见到弥勒菩萨，却因为弥勒菩萨身处天宫，现出天王的外相，他就不肯礼拜。不肯去礼拜未来当来下生佛，所以呢，当他的福报用尽了，就再也见不到弥勒菩萨了。各位也都知道，世亲菩萨是有名的回小向大的例子，而德光则是舍弃了大圣去改学二圣法，结果现在却传说说是德光是世亲的四柱弟子，这样的一个说法可信吗？合理吗？而安慧也是这样子，记录上说安慧最擅长于对法论，也就是小圣的阿毗达摩论点，后来的西藏佛教干脆就说安慧在俱舍论上的智慧已经超过了世亲菩萨。可是俱舍论的作者正是世亲本人，是世亲菩萨整理了二圣法教而写成的第一论点，也是部派中最大的一支部派，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而安慧的后人竟然要高推安慧超过了原作者世亲，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是不是痴人说梦呢？更何况世亲菩萨自从被哥哥无着菩萨度化回小向大，知道了自己以前所写作的500部二圣论点，例如最重要的俱舍论，这一些小圣论点的内容根本无法和大圣菩提相较，所以呢，世亲菩萨后来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著作大圣论点又是500部，因此呢，就被人家称为千部论师。世亲菩萨本人尚且舍弃变土的东西，结果呢，安慧却捡起了世亲所变土物，然后还说自己超过了世亲。世亲菩萨是大圣法中的龙象，后人呢，却硬是把二圣法里面的论师，像是功德光，把它灌成是世亲的得意弟子，然后再说安慧超过了世亲。各位看看啊，这是不是颠倒自己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玄奘法师与基大师在《成唯识论》以及述记当中所说的内容， 与平时导师所说的完全一致。安慧论师忠于小圣正量部的谬论，根本是以错误的二圣六世论的见解拿来毁谤大圣佛法的八世正见。在教材的256页中，平时少师说道，在《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卷第二，安慧自集亦云：色等五境界即法界一分，受想行运即法界一分，四运即七世界，为眼等六世界即意界。此处论文中，安慧之意为：受想行运即是心所法，色属整体法界中之一分，四运即是十八界中之七世界，即是眼等六世界即一根一界。是故安慧在此论中所说的四运中，亦不含摄阿赖耶识也。那么为什么安慧在这个地方却又不把第八阿赖耶识含摄在四运里面呢？为什么他的著作前后颠倒呢？有两种可能。第一，因为安慧本来就认为只有六个事，第七一根也归摄于六事心中，所以没有什么实质的第七事存在，更何况是第八事。安慧认为既然没有第八事，所以就不需要特别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拿出来讲，所以呢，安慧主张六事摄属一处，一根即是前六事，即是四运，这样子也就够了。第二种可能，所有大圣诸经论中都说在六个事四运以外尚有第七一根与第八阿赖耶识实存，所以安慧害怕被人家说成他不承认第七第八事，那么就会失去这个大圣论师的地位，所以呢，就依文解义，不能说阿赖耶识摄归于四运之中。在西藏佛教里面，有关于安慧的传说也露出了马脚。传说世亲菩萨在念诵《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时候，或者说九十九万般若时，梁上有一只鸽子常常在那边听他念诵，并且呢常常低下头表示恭敬于法。不久这一只鸽子死了，因为这个福德他转身为人身，变成了一个南印度旃陀罗的儿子，取名叫安慧。这个孩子呢长大后就问他的母亲，世亲论师在哪里，我要去拜见他。当然双亲大吃一惊，四处打听之后呢，他的父母就带着安慧来到那烂陀寺，找到了世亲菩萨，并且将当时七岁大的安慧供养给世亲作为小沙弥。有一次小安慧拿到了一把豆子，他看到了供奉在寺中的杜母像，想说要供养杜母，可是呢，当他把豆子放在杜母像前，豆子就滚到地上，被老鼠咬走了。就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全部的豆子都被老鼠咬走了。于是他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杜母就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安慰说：“孩子，别哭了，从此以后，你会永远得到我的加持。”后来安慧的智慧变得愈发的广大，特别是在论述阿毗达摩诸论时尤为出名。以上的传说虽然美丽，但毕竟只是传说，我们不妨来检验看看。 安慧前世如果是三恶道中的鸽子，听闻世亲诵般若经而转生为人。各位菩萨还记得吗？佛在诸经中的开示，一般的众生由三恶道转生为人后，尚需经过五百生的盲聋喑哑，这是过去恶业的花报，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恶业习气。显然鸽子下一世直接变安慧，这并不符合佛经论上所说。可是呢，这一段传说也有它合理之处。若是安慧因为得到了菩萨特别的加持而速得成就五根具足的人，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呢，因为自己的福报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呢，出生于低贱种姓的旃陀罗之家，而于正法中福德不足，所以呢，就只能够在恶圣的相似法上得到圣解。因此他的一生坚持六世论，即使是承袭了世亲菩萨的表象法脉，仍然无法实证第八阿赖耶识，甚至连第七世也无法实证，还得继续在未来无量生中累积了足够的正法中的福德，累积了正确的知见，消除了自己多生以来的恶习气，还要累积了与真善知识的善因缘，才有可能依靠善知识的帮助而得证第八世如来藏。明白了以上有关于世运的法义，我们就可以再来看另外一本教材《八九世并存的过失》第66。杨先生等人认为，亲证阿赖耶识时，仍非是开悟的人。以阿赖耶识之真如心体为证悟之标的，必须亲证阿赖耶识所依的心体真如，方是证悟者。那么我们就只需要用前面说过的知见，很容易就看出这个说法的错谬之处。前面我们讲到弥勒菩萨所说的四树，第八阿赖耶识是诸世的种子一，它并不在这个四树当中。如果说阿赖耶识还需要另外再依一个因缘之上的因缘，种子背后的种子，那就彻底违背了世尊在诸经教中的开示，并且呢，还会出现无穷的过失。今天时间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